这个有两句古诗啊，是这么说的：“江山不幸施家姓，妇道沧桑俱变公。”现在这个时代啊，就是各种烂事儿，尤其是年底这个，真是层出不穷，弄得我现在吧，就每天都想做他妈十七八期的去吐槽这些事儿了。当然我精力也有限啊，能做两期已经算是不错了，但是真的忍不住这吐槽的愿望。怎么说呢？是这样啊，有两件事跟大家交流一下。第一件事呢，就是11月27号的时候呢，有这个骑手反映说，饿了么已经在全国范围内呢，将配送时限从30分钟压缩到25分钟。然后呢，这个投诉呢，很快就下架了。京东呢也是，京东除了午高峰、晚高峰呢，日常配送时限只有22分钟，淘宝闪购呢是19分钟必须送达。怎么讲啊？真的，我就是很多时候，前两天我看一个哥们儿也在说，回忆起在中国，因为他平时还能够回国嘛，然后在中国说中国真方便，真方便，随时呢想吃什么，一个打开手机 APP 直接呢下单，非常快的半个小时之内就给送到了，然后呢还态度挺好的，这个在国外呢就没那么方便。我一直在想啊，我说。很多人因为中国确实方便而特别觉得说在国内生活的好，然后呢自己呢生活在国外，甚至于感到了一丝的不幸。这种不幸呢，我不太能理解为什么呢？是因为我离开中国的时候呢，中国的外卖啊、快递啊都还没有那么发达，这些年呢是越发的发达了。这个发达呢，我们应该有个叫什么呢？引号。怎么叫引号呢？是因为它应该叫卷，它应该叫卷。底层的这些人呢，他们一直在各种各样的卷，而这种卷呢，又不是他们自己愿意去卷的。就这个东西，它不是说底层的人说他从事这个工作的人他愿意去这种卷，它跟国外的这些那个求精啊，工艺上精益求精呢，不是一个概念。国外你像日本这块也卷，就是你像我在这边生活吧。那他卷的在什么程度上呢？就是说我做到比你好，这个好呢是发自内心的，我这个工艺要好，我这个质量要好，我要去把这东西真正的做到，我能够达到一个顶峰。这种卷是一种正向的卷，对吧？也我们可以把它称作为这个市场竞争或者其他一些东西都可以。但是呢，你说国内的这些吧，它就是为了卷而卷，为什么呢？它如果不往前走。就像那个在大学里是一样的，大学里是，不发表就走人，就差不多就是同样如此，那就是让大家都把这个精力放在这个地方，而这种低层次的这种竞争呢，那会造成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就是很多的不在这个行业里的人，他们就觉得说中国是一个很好的这个一个社会，就至少对他而言是这样的。就像我原来一直在说，这是我太太一直说的一句话，说呀，很多的人真的就是，尤其是能够有一定话语权的人，他们在什么？他们走在这个大路上，走在这个大路的中间，觉得说呢，说这个一切都非常美好，每年升职加薪，他不会看到这个路两边排水沟里或者其他地方一路一摞一摞的尸骨，就在这个。这个大概是中国的一种现实吧，而这些人呢，他是视作为社会的中坚力量，包括是其他的一些这个很牛逼的这个阶层，但实际上并不一定是如此。你比如说，这些年呢，中国的经济呢，它一直在往下走，在逐渐在下滑。那如果我们这样的人，其实我们这样人在国内呢，如果没有出来的话，是处于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环境呢？其实应该还算不错，也还算不错，因为也挣到钱了，而且呢，这个我们挣钱呢，又跟这个整体的大势并没有太多的关系，挂钩的程度呢，不没有那么高，对吧？那而且呢，比如说我们在北京有自己的房子，甚至于不止一套的房子，那钱呢，因为岁数也在这儿了嘛，也没有贷款了，都已经交过了，那挣一些钱就可以活得很舒服。即使是裁员或者是其他一些风险波及到我们的时候，那除了那些真正意义上的顶层之外，我们应该是最后一批在社会上的普通人里，最后一批会被波及到的。那处于这样的一种环境当中啊，就 会有一种哎呀，中国生活非常好，所有的这些东西都很便宜，都很方便。但是他就忘了这些东西是拿什么东西换来的。比如说这个就有人在说嘛，说这个啊，如果是再把时间压缩，有人就说了，说我快递小哥的命也是命啊，对吧？这句话倒是有所本，就是黑人的命也是命嘛，对吧？那快递小哥的命也是命，那他们那命就挺不值钱的，说白了就是挺不值钱的。而这样的这种无序的，或者是说除了在内卷方面没有其他出口的，必须卷死对方才能够自己有活路的这种环境，确实会有一个什么样的好处呢？有两个好处。第一呢，只要不在这个内卷的漩涡当中，你呢就算是得利者，对吧？实际上我们整个的社会都在内卷当中，就是你像大厂也在裁，也经常是什么裁员呢，末位淘汰制啊，包括百度都在裁员嘛，现在也在裁。那你如果你没有在这里边，你就会觉得非常不错，你是得利的。另外一个得利的呢，就是这个平台。那倒霉的是谁呢？倒霉的是在处在这个整个内卷的这个漩涡当中的这种人。那他们就只能够说没有办法的去跟着这个走，因为如果你不做这件事情，你不卷的话，你就不可能连最后的这点收入都没有了。我们也都知道啊，像这个像什么呢，像这个这些行业呢，其实呢是什么，是整个中国目前的大环境之下的就业的蓄水池。就快递呀，网约车呀，然后那个送餐呢，是真正意义上中国的就业的蓄水池。如果没有他们来进行这种承接的话，那就不太可能说社会还这么稳定。只有有他们才能够说把过多的劳动力至少吸纳一部分，让大家呢即使是没有走投无路的时候，还有一个希望，叫做我大不了去送快递嘛，大不了去开滴滴嘛，对吧？还有这么一个可能性。可是呢，因为这种整体卷的环境，它最终会造成一个，就是说他们互相之间的卷，那就是说他们得到的东西会越来越少。那我们在这一边，你比如说送一单这个快递，那或者不是送快递，送餐，那基本上来讲，能够达到整体餐标的餐费的20%左右，那就这么高这个程度。那在中国应该到不了这个程度吧，对吧？然后还有呢，被这个整体，就或者是能到这个程度，也是大概是从几个方面去收取这个费用，比如说商家的费用，各种各样的商家的你要去买排名，你要去买推荐，这是还有一个你要去做活动。另外一个呢，就是把这个快递外卖小哥这些人给压迫的、压榨的，到这样的你才能够说去卷赢对方。他是不考虑你这个自己你的这边的生存，因为我们都知道中国的这边大概有30%以上的这种交通事故是来自于这些这个外卖小哥啊、快递小哥啊，他们这些人为什么会是如此，是因为就是这个时间限制去限制了他们，你必须得在这之前就已经做到。而他有两个方在逼他，一个呢是每一单的这个利润之微薄，就你如果不去这么干的话，你就挣不到钱嘛，对吧？那你只能够说去抢。那另外一个呢，就是这个时间限制给你压缩在这个地方了，你就必须把这个东西给送到。你而且呢，就是说它的这个时间限制是整个逼到你，如果不去送这个这么短时间送到，你下一次接单的可能性都没有了。就是他可能就要不然你没有这份工作，要不然呢就是他会把你的权重降低，这是从后台平台这块来做的。实际上你说这些人挣了多少钱呢？其实也没有挣多少钱，这个他们本身说哎呀，我一个月好像快递挣好几千块钱，那真是拿命换的，这个我特别理解，他们是拿命换来的这些东西。那这些平台是不是挣钱挣得特别多呢？这种卷的方式实际上来讲，到你比如美团吧，它这几个季度的这个数据表现其实也不好，它整个就是所谓的让利嘛，然后呢把这些整个的这个钱往里去补贴，它为什么，它就要把这个整个市场要多吃下来，然后或者是美团现在甚至于不叫它能吃下来，它是这种防御性的， 因为阿里进场，京东进场，他呢去吃他的市场。因为中国现在已经没有所谓的这个增量市场在做了，现在吃的全是存量市场。如果你不把这存量市场吃得更多一点，你活不下去，那只能是这样。而且呢，甚至于它还不像原来我们在想，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时候，它呢往往是用这个烧钱的模式，我先把市场吃下来，然后呢再有回头钱，我再把这钱挣了。现在是什么呢？现在几乎是你只能够保证自己，就像那个所谓的这个红桃皇后理论似的，你只有奋力奔跑才能够留在原地。这个是原来呢是这个描述什么呢？描述进化论的，就是你只有拼命奔跑才能停留在原地。这个呢是描述在这个进化的过程当中互相之间的这种生存竞争的。现在基本上就是在这种程度上了，就是存量的市场我要瓜分，增量的市场已经没有，这大概就是这样。那就可能有人会问，那我们尽可以成三分天下或者怎么样？可是也不行，因为像这样的公司，它到了这个程度，如果不把这个市场整个吃下来的话，或者是说我不往前走，包括它的股价，包括它其他一些东西，它是没有办法进行保持的，它只能够推着自己往前走。而这个推着的时候，那它的润滑剂是什么？润滑剂就是这些人的血汗。就是这么简单。那整个社会啊，它而且他们这边的公司是怎么概念呢？他们是，如果你不是这样，它整体的环境不好的时候，那但是这些各种税费包括其他的东西，它就还得要收你的。它是没有一个安稳的生活，你只能够一直往前，一直往前，一直往前，就往前奔着。如果一旦停下来，它就像一个你在骑一个这个独轮车，对吧？你只要是不往前，不达到一定速度，你就会倒。它并没有任何的辅助，或者是说包括其他一些东西，让你能够停在原地，或者是说至少我保证这个东西能够大家过得差不多就完了，都没有。而且就目前来讲，整体的这个经济差到什么样的程度呢？是这样的，前两天呢，我看了一份这个叫什么，就租赁，就是那些写字楼的租赁的这种报价，其中呢，建外 SOHO 大概呢报价呢是1.9元每天一平米，1.9元。如果你在这租一个100平米的办公室，那每天就是说，是190元，对吧？那你租一个月呢，不到6000元。建外 SOHO 呢可能是一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可是实际上其他地方也差不多。我记忆当中呢，远洋天地啊原来是12.5元，那在我知道的时候它是12.5元，现在大概是2元，但也是每天每平米。那我就查一下，因为原来我曾经工作过的地方最贵的这个房租的地儿呢，没有，就因为离开比较早嘛，在2000年还是99年底的时候，那我们是在这个东方广场办公。东方广场各位都知道，长安街边上是一个当年李嘉诚他们做的这个项目，是一个非常前卫非常高档的写字楼。那个时候呢，因为我的老板呢是这个香港的晨星集团的陈启宗，那他呢，他可能是拿的还便宜一点，是2美金，99年2000年的时候，2美金一平米一天。就他当时还有一回打电话还骂我们来着呢，为什么？因为我们这帮人不去上班，因为做投资这件事情，你像经常的在下边跑项目啊，然后怎么着，我们不去上班，所以呢租了一个400平米的办公室，然后没用，我们基本都不去，他一去就发现只有一个前台在那儿待着，所以这个就发现他就打电话，当然也不是说真正意义上臭骂我们，就是反正就表达不满吧，说我花这么多钱，你们在这儿您办公室在这儿搁着没啥用。那会儿呢是2美金一平米每天，那就是说呢，相当于那会儿应该还汇率还高一些呢，应该是1:89吧，差不多1:8.8几呢，我记得就是一天的16-17元。那到今天我是看到这消息之后，我查了一下啊，就是多少呢？是现在是大概是在4块到6块之间。东方广场，那老牌的这个豪华写字楼啊，东方广场，而且呢，很多时候还有一个免租期，怎么呢？你装修啊， 你这我到时候给你多长时间的免租期，比如说一个月装修还是两个月装修，我给你这免租期让你租，这都不一定租得满。这就大概就是如此，大量的这个原来我们知道认知的，比如 SKP 啊什么这些这个这个写字楼啊这些，都已经大幅下降，大概只腰斩的就非常的多，腰斩的就很多，还有一些呢就是前多少年前多少钱呢？大概两三块钱，到现在还是两三块钱，就是没有就没有任何的涨幅，那大概就是如此，所以你就知道它本身的这种经济到了一个什么样的比较糟糕的地方。那这样的这种情况出现，而且一到十月份这个房地产的这个价格就一直在往下走，对吧，几乎是那种崩溃式往下走，所以你看都非常明白了。如果我们再看一个更重要的一个标志，这两天呢一直说像是这个叫什么万科呢，一般来讲万科已经是深圳那个地铁集团已经为了救它搭进去几百个亿的现金还有其他一些东西，大概上几千亿的这个钱要救万科。现在传出的消息是呢说要市场化，该破产就破产或者怎么样，就是说呢不救了。就我们就知道啊，这个很多的这样的这种企业是救不了了，你完全已经救不了了，那怎么办？房地产是我们的支柱，是中国的支柱产业，上下游加起来的话整体占中国 GDP 30%左右，那如果把这个东西放弃掉，或者是说让它自我调节，就是你装死嘛，政府装死嘛，因为没有办法救了嘛，那会怎么样，对吧？所以你看为什么，这就是整体的社会的大背景，在这种大背景下这样的卷，就是包括快递啊什么这些东西的卷是必然的事情，它要求生，这个东西是求生的。还有一个特别标志性的事件是什么呢？那这个就是有一个人啊，就是我知道的一个，就是专门做餐饮，国内给餐饮这边去把脉的这么一个人，叫勇哥的。他这块哎，就是你这个小餐饮怎么做？原来呢，还讨论一下这个你的开店的地点呢，你的这个店内的动线呢，然后你的经营的品类啊，什么乱七八糟的还考虑。现在人都不说这个了，说什么？猪脚饭。你就卖这些东西吧，这是因为这是刚需，大家得吃饭呢，对吧？你卖便宜的饭。还有很简单的另外一件事，就是那个在珠三角长三角这边的这个老板，餐饮的老板往哪儿走？往下走，下沉。为什么？是因为原来一般人吃饭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说我能够花10块钱15块钱吃一盒饭，现在都已经推出多少钱呢，现在7-8块钱你就可以吃到饭了，你就可以吃到这个了，整体进行这种通缩。那这些东西都是像这样的外卖快递这样的这种卷的模式，在整体的通缩和经济不振的这种背景下，因为如果你不去干这个，那它就更微薄，它的这个就没有办法维持这样的体量，它已经到了什么呢，这个气儿不冲上去，就是你就看那种大的气球吧，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知道那种碳空气球呢，它是底下是着火的，对吧 ？OK， 好，或者是说里边充气儿的，这都可以。如果说啊，它本体的体量已经在这儿，就是它的这个包括它吊篮，包括它里边沙袋，包括它这个气球整体的本体的这个重量已经到了这个程度上了，你把这个气儿给放了，或者是说你这块的那个喷火那东西它没有燃料了，或者燃料少了，你觉得会有一什么样的效果下场？就好多人在讲说那我不去把这些东西我不往上飞了，我在这儿搁着行吗？不行，它已经到了这程度，它上面都已经整体都已经膨胀在这个程度上了，你如果一旦不往下去继续给它加火，或者是说不往上补充那个气儿，不这么走，就是我刚才说的，你只有拼命奔跑才能留在原地，你才能不掉下去，你只要是这么一次你打算是说我就不干这活了，我把这存量我自己存量做好就可以了，存量会萎缩的，你只有把这个整个都吃下来，或者是至少吃一大部分之后，你才能够干嘛，你才能够维持在原地，因为它存量只有这么大，而且这个存量在不断的萎缩，就只能是这样的，那这个就是现在所目前面对的状况。所以我们说看到了说这些什么外卖啊快递啊他们这些这么卷，然后整个公司平台这么卷，没有人能挣到钱。 那只能挣到钱是什么？比如说就是这个上市的公司，他这些拿着股份的人，他因为这样的话会支撑他的股价，或者是说往上走一走。但是其他的人，那是很少一部分，少到如果从人数而言，他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除了他们之外，其他人可能能挣到钱吗？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你的你虽然看时长短了，你可以多送两单，但是你的包括像是这些这个生命的危险，包括你的这个可能受伤，包括其他的一些东西，它会把你的这些隐形成本，会把你所多跑那两单全给吃掉。而且像这样的这种活动，是快递他们也是被压榨的呀，对吧？除了这个商家是要随着活动走，快递费也会低呀。人家好多人在说了，说他这块推出一分钱喝奶茶，对吧？那这边出这么多单，商家挣到钱了没有吧？那快递能挣多少钱？也挣不到多少钱，而且每一单会低。他就是说用这种模式把存量市场给弄下来。这个就是在整体框架下，如果你看到背后的这些景象，你就知道他前面他做的这，你只你前面平台这些做的努力，他就只是为了如此，就是这个红刀皇后这个理论，他们就要干着这事儿。所以哎，看吧，我只能说呀，就是如果再这么做下去的话，真的也早晚那么有一天，平台这块也承受不起，那这些快递的小哥们也承受不起，那就只能够大家，反正我说了，莫看电车一只眼，挑动快递天下反，说不定，因为李自成当年可就是干嘛的，驿站的，他也算是快递人员从业人员的一种，那也是这么出来的嘛，所以那就谁到底会怎么样就不太好讲了，真的，这个我看这消息的时候，我都觉得，哎呀，这个加速主义这件事儿吧，未必只有咱圣上干，其他的一些整体社会都会跟着把这些东西给加速，然后走到最后大家一起完蛋的这种状态。好，谢谢诸位，跟各位下车继续。行了，哎，儿子，就他吧啊。